哋就想請Eric Edson同我報告，咁所以咧我開始講到。如果改得到佢係 Eric Tam 好冇？或者咧，我先借用幾分鐘咧，想同大家去講下最近咧我點解入醫院啊？咁俾大家啲嘅，多謝你哋關心，多謝你代禱同埋愛心嘅雞湯，係真嘅雞湯嚟嘅。皮蛋瘦肉粥咧，仲有乜乜師傅嘅靚湯咧，咁好多謝你哋。咁啊，喺呢個嘅病痛嘅裏邊咧，就多謝有弟兄咧預備我最中意食嘅牛筋面咧，同埋呢個嘅日拿嗰一隻嘅燒鴨髀啦，咁好多謝嘅。其實咧，我咧係冇乜事嘅，又懶啦，又食又貪食咧。咁我係喺一月嘅時候咧，就係照咗個大腸，照咗個直腸。咁之後咧，我就開始有啲嘅昏迷，有啲昏睡嘅感覺。咁啊，時時覺得天旋地轉咧，又加上嘔啊，主要咧就係冇嘢嘔翻出嚟，咧最辛苦係咁。又唔想食，就只係想瞓覺。咁終於咧就係俾師母啦，俾女咧就夾硬將我拖咗去醫生嗰度。咁啊，又再送去 Princeton 醫院嗰度。咁整個過程咧，我都有啲嘅半昏半迷嘅感覺。咁就去醫院之後檢查，從頭去到個肚啊，又喺急症室等咗排啊，咁終於就 send 咗去個病房嗰度。咁一位嘅女醫生咧就同師母咧就話，佢話Mr. Lam 咧係患咗急性嘅腎衰竭，要留院醫治。咁我就開始住喺呢個嘅醫院嗰度。咁其實咧，我同醫生聊過嘅，因為咧我要參加下傳道嘅安立典禮，我翻嚟有祈禱會咁。咁一個印度嘅女醫生真係好啦。佢話：因為我係個 minister， 所以我需要翻教會又主持祈禱會咁。佢話：你嘅神咧，就算你唔喺翻教會咧，佢都會聽你祈禱嘅。咁我真係覺得佢真係好有神學嘅意味嘅，講得你講得好啱喎。咁時候我就好安心嘅住喺醫院嗰度，一住就住咗四日。喺呢個醫院嘅裏邊咧，其實就即係吉到我全身都花曬啦，未試過咁慘。肚皮又吉，這個手又吉，全部都是傷痕。其實咧，係一個轉捩點嚟。大家知道咧，我同大家係睇緊呢個彼得前書，係咪？我在心裏邊又諗埋，我翻嚟教會嘅時候，我要同大家睇一卷乜嘢書咧？係咪再睇彼得前書咧？冇錯，裏邊有好豐富嘅內涵，係我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嘅。但係其實可能會唔會有啲 message， 有啲嘅信息？是在这个病痛里面我很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在医院四个晚上，在这个四个晚上里面，其实我只是睡到十二点钟呢，我已经醒了，就一路都睡不到觉。在这个梦中醒来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师妹都被我那个的动呢都吵醒了。那两个老人家，两个老爷望着相对无言，不过大地黑沉沉的一片。咁我就望出去呢个病房嗰度，喺一号公路嗰度，偶然系飘嚟有一两架系风驰电掣嘅车，一个好黑沉嘅一个嘅深夜嘅里边，成个晚上我睇到一两架嘅车飞过，一两架车飞过，我就问一个问题，呢问题就系苍茫大地，边个喺啲黑暗嘅里边，仍喺度嚟到主掌呢个漫游咧？苍茫大地，谁主浮沉？在我们内心的里面就不断去问这个问题。我想起近日在教会的里面发生很多不同肢体的问题，接二连三令人沮丧的消息。我就向神问，神啊，你在哪里？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呼求？有没有知道我们的挣扎？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受伤的情况？神啊，你在哪里？于是在我脑海里面一个沉索，在圣经里面 当洪水泛滥的时候，当一切都似野马脱缰，冇咗嗰种嘅控制嘅时候，神啊，你喺边度？你系咪都匿埋咗？你唔知道我哋发生嘅事情？就喺呢个时候，我发喺圣经里边有一个人物，有一个故事就闪入我嘅脑海嘅里边。如果你追溯嘅话咧，就系、主耶稣降生之前，公元前嘅接近500年。有成486年，中东的波斯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扭转整个的犹太人的命运的事情。于是我回去家的时候，就好好地看这段经文，是以斯帖记这段书。我记得很久之前我跟大家去查过，我再今次再看的时候，对我来说一个很另外一个很新的一个感觉。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第一到第八节，好唔好？我哋大家一齐读第一段嘅经文，就系、时光倒流2500年前，2500年前时光倒流，好唔好？我哋一齐嚟到左右去读呢段经文，好唔好？我嘅右手边读呢个嘅单数，我嘅左手边嚟读双数。预备起，阿哈除鲁王作王，从印度直到古实。统管127省。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书山城的大小人民，在预言的院子里设摆筵席7日。用金器持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我一齐读第八节，喝酒有例，不准勉强。有冇？冇呢个第八节啊？哦，对唔住啊，咁我读俾你听。喝酒的有例，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神宰，各人让各人各随己。而一阵会有翻嘅，唔使担心。好，我一起低头，我哋祈祷。主，我哋安静喺你嘅面前，带住恭敬，带住期盼，又带住爱意。我哋嚟亲近你，因为你话你乐意嘅亲近我哋。我哋嚟到去挨近你嘅身边，因为你喜欢你嘅儿女挨近你嘅身边。主啊，我哋仰望你，当洪水泛滥嘅时候，你喺边度呢？当大地黑沉，当我哋喺度问谁主浮沉嘅时候，神啊，你喺边度呢？当风风雨雨喺我哋身边一个一个嘅跌低，一个一个嘅软弱嘅时候，我哋会问究竟你喺边度呢？主啊，开我哋心窍，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仰望你，今天对我们讲说话，扶持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时光倒流2500年，如果你翻开以斯帖记的第一章，你就发觉在那个时候里面，在那个时候里面，历史的舞台是闪烁住五彩缤纷的光芒。你会觉得很奇怪，当圣经历史出现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公元前的第五、第六世纪，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在这个时间里面，部分的以色列人，一小部分的以色列人，就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带领底下，回耶路撒冷里面做什么呢？ 重建圣殿，重建城墙。他们恢复自己的尊严，可以敬拜亲近神。这个是以色列地发生的事。远远的东方的中国，在那个时间里面是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学者孔子，在那个时候诞生的，是同这个的以斯帖的期间里面诞生的。而孔子诞生的时间是公元前的551年到479年。好了，中国诞生了一个孔子，那西方是怎样？希腊的雅典在那个时候正是酝酿一个民主政体政制的体系，在那个时间正是酝酿。而整个西方世界的里面人才辈出，包括什么呢？有历史学家，有数学家。根据现在的研究，今日的代数和三角亦都是当时的里面逐渐有人来到去发现出来。有哲学家，甚至和以斯帖同期的有一位最出名的，相当出名的哲学家，就是苏格拉底，亦都是和以斯帖同期。所以你看到整个世界的舞台是完全的不一样的。这些的奇才将世界的文化，将希腊雅典的文化推上人类智慧的高峰里面。好了，那圣经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大概在公元前的500年，是486年的11月。在那个时间里面，波斯帝国大概是今日的伊朗，他的皇太子阿恰徐鲁是年约32岁，继承他爸爸大利乌王的皇位，登基作王。阿恰徐鲁被历史学家称为是波斯帝国里面三个最杰出的君王之一，他是第二个。阿恰徐鲁王呢，是一个高大英俊、英挺非凡的一个的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的战士，他很有野心，他非常非常的冷酷，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一个的君主。而当时他所继承的波斯帝国呢，是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波斯帝国的版图辽阔，东去到这个现今的巴基斯坦，西去到现今的土耳其，甚至希腊的小岛那里，在这个南去到这个非洲的苏丹，整个古代近东这个这么大的版图是被波斯帝国所管治，是达200年之久。200年的时间是被波斯人来统治。阿恰徐鲁王，我们打开这个的以斯帖记的时候，就看他的名字是跳在我们的面前。阿恰徐鲁王是一个雄心万丈、满有野心的一个君主来的。在公元前的483年，当他在位登基第三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野心，他要继承他爸爸未完的大志，就是要征服这个希腊，他要去进攻希腊，他将整个的这个的希腊，他将整个的波斯帝国所有的军事能力聚集起来，因为他要去将希腊是踩在他的脚的底下。他为了要赢得全国贵胄的效忠，于是就在那个雕栏玉砌、金碧辉煌的书山皇城里面是设摆盛宴。他吩咐他家宰精心去铺排整个的场面，将无数的奇珍异宝、罕见的收藏、丰富的财富展示在他豪华的宫殿那里。他要让他的公侯贵族甚至庶民老百姓去参观你的皇帝所拥有的是几咁的丰富。那个豪华，刚才我们所读的豪华的现状里面，大家知道 佢摆设筵席七日，任你嚟饮用，嗰啲嘅陈设令人震惊嘅。震惊嘅情况就系到咗个几世纪之后，亚历山大打赢咗呢个波斯帝国，进入苏珊城皇宫嘅里边，而亚历山大大帝喺皇宫嘅里边所睇到一箱又一箱嘅金银珠宝。当佢称嘅时候，几重呢？系有1200吨嘅黄金同埋银子，1200吨黄金同银子，唔单止黄金银子，并且系一箱又一箱金光闪闪嘅金币，系各个国家向呢个波斯帝国嚟朝贡嘅。而呢啲金币有几重呢？有276吨，270吨。你攞都攞唔到，仲有散布喺库房嘅玉石珠宝系不计其数，连到亚历山大大帝睇到时候觉得系震惊，点解咁有钱嘅，咁丰富嘅咧？嗱，我哋一睇头先，我哋所读呢个第一节到第八节嘅里边，就讲到话一个好豪华、好奢侈嘅装饰。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这个就是波斯帝国他们的国家国用皇室所用的颜色来的。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这个的玉石所铺的地上，是讲到那种的奢侈奢华。或者我哋会问一下，你觉唔觉得奇怪？点解圣经要用咁多嘅笔墨去形容波斯帝国曾经嘅奢华嗰个嘅嗰种嘅美丽，嗰种嘅有钱嘅情况？但系好奇怪，如果你谂下，当亚伯拉罕带住以撒上山上个三日嘅去献祭个三日嘅路程里边。一句说话都冇讲，一句说话都冇留低，一句形容词都冇，就系、是、呢个爸爸拎手拎住刀拎住柴，带住个仔上山，个仔孭住个柴上山就咁。点解个分别咁大？要讲嘅完全冇讲出嚟，而将啲豪华嘅嘢讲出嚟做乜嘢？我哋唔明白嘅，原来其实系一个文学。一个好大一个嘅对比嚟，隐藏喺呢个嘅记载，以斯帖记嘅记载嘅里边，其实今日对我哋嚟讲冇乜大作用。你点样豪华，点样奢侈都冇用。但系当日嘅老百姓就大家好明白作者嘅意思系乜嘢，因为只不过4年之后，呢、这个奢华，呢个嘅豪华嘅情况，4年之后。公元前480年，阿哈徐老王率领佢300,000嘅波斯最精锐嘅大兵大军，几艘战舰呢？1207艘战舰嚟要同希腊嚟对抗。希腊有几多呢？希腊只有110,000大军，要面对住300,000嘅精英嘅部队。希腊只有400艘嘅细小嘅战船，要面对住1207艘嘅巨型战舰，希腊应该打败，但竟然喺一个海战嘅上边，波斯嘅陆军、波斯嘅海军惨败喺希腊嘅军队嘅上边。嗱，以斯帖记系经过咗好多年。战败之后，好多年之后才写成。作者故意是不提到战败，而提到威风凛凛全盛时期的阿哈徐老王，波斯帝国最盛的时候那个的现象，专门提出来。其实可能有两个很重要的暗示，今天提醒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命运的逆转。命运的逆转可以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按照这个比例来讲， 波斯帝国的军队，波斯帝国的强悍，打都是实打赢的，并且个皇帝是一个能征惯战的一个战士来的。在这个的希腊里面，没有一个战士出来可以能够对抗阿哈随老王，但竟然没有永远的胜利，没有永远的败北，没有人可以夸口，就算你有最强悍的军队，你都可以打败。命运有的时候不到你来到讲，我们越以为可能最可能那个应该最赢的了，但就输在你的面前。命运的逆转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我们会说努力，是不是？我们经常都对我们甚至说你努力勤力，你一定会出人头地的。不是的，其实不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历史里面，在我们身边里面有很多人很努力，但他总是不能够起到来。你有没有见过？我见到很多，好像找不到个机会，找不到个途径他可以出到来。命运的逆转讲给我们知道，没有永远的把握，没有永远的胜利，也都没有永远的败北。一时临到你身上的轮到你不到你，临到你身上的你永远估不到的结果是这样。第二，这个作者讲给我们知道什么？是没有永远不落的太阳。就算英国多殖民地都好，都没有永远不落的国旗，到今天一支一支的旗帜收回。昔日波斯帝国雄霸这个世界舞台，中东的风情，就算是大诗人荷马的笔墨，远远追不上这个的《以斯帖记》描写波斯帝国那种纸醉金迷的描述来。不过即使这样，华丽和圈灿的历史，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又怎样？我们读来的时候又怎样？是空虚的，是陌生的。你试一试去旅行，你试一试再走回这些曾经金雕玉砌的皇宫那么远，几多箱珠宝，几多箱金银，那些珠宝金银散到成地都是，太多了，根本不觉得 是珍贵。但是今天留下的是什么？这些皇宫贵院那么远，所留下的只不过就是一个又一个颓垣败瓦的废墟。昔日的风光已经是藏埋在千百年的风沙和尘土之下。我们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永远不衰残的帝国，没有永远一个永远是强健的一个帝国。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是个帝国在这里兴衰，有起有落，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神仍然是坐着为王，给我们稍微一个安慰，给我们把握的，就是我们那位我们所相信的造物的主宰，因为他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有把握的，是有依靠。不过我们又问一个问题，有一天我们会行过你我行过这个历史，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留下些什么给我们的后人，给我们的子女。有一天，我不知道你怎样看，每次当我主持的丧礼的时候，我想想那副棺木在我身边，我最接近他的里面的人，也都是我所曾经同行过一段时间，而他要先落车的人。有一天，如果是我睡在那里，如果是我睡在那里，我的朋友亲戚，我的子女怎么看睡在棺木的那个的我？我留下些什么给我的神恩仔，给我后人？ 他们跟着我脚中的时候，有什么是可以效法，可以追寻的东西？想一想，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留下了什么的脚印给我们的儿女可以去效法？阿哈除老王全盛的时期，以为可以什么都掌握到，他要去满足他爸爸不能够完成的愿望，他期望就是可以攻打希腊，将希腊臣服在他的脚下。当他以为胜利在望，当他正是洋洋得意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令人万万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看第九节到十二节，苍茫大地，谁主浮沉？第九节到十二节，我们都是互相一节，好不好？今次是请你读这个的，你都是，今次请你读双数，双数，你来读单数，好不好？好，预备起。在迷人的气氛，在柔和的音乐，在香浓的美酒，这么美好的环境底下，畅饮七日，阿哈除老王就将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的威严的尊贵展示在他的百姓的面前。在这时候，他想到他美丽的皇后，其实他所有收藏里面那个挚爱来，是最伟大的收藏来的，是极品来的。他就想到，如果他皇后头戴冠冕，云鬓花颜金步摇，出现在这个的公侯贵族的面前，哇，这班的公侯贵族就会是惊艳，世界上有这么漂亮的人吗？这样出现的时候，就将所有人嗰个嘅羡慕、爱戴、效忠都激发起嚟。于是阿哈王既然咁谂，就跟阿哈除老王咁谂，就咁做，就派七个嘅太监，其实都好尊重、好隆重喎。派七个太监要将呢个倾国倾城嘅皇后抬出嚟。咁当然佢唔使行啦，梗系有桥就将佢抬出嚟啦。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是不是对阿哈除老王来讲？但竟然在这时间，皇后雅实提竟然公然的违抗王命，不肯拒绝在众臣民的面前展现他那个的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阿哈除老王怎样？他自尊心在云雾里面跌了下来，是砸得粉碎，落不到台。於是他又需要去问下我应该怎么做。个结果就是将皇后雅实提的身份永远的去废除。由这一刻开始，不单止皇后的命运改变，波斯王全国女士的命运都改变，而更加的令到就是有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女孩，竟然将要步入波斯王宫政治的舞台里面。其实很多个的世纪以来，皇后雅实提一直是被犹太教、被基督教的解经家来丑化的，觉得这个雅实提是一个反叛的坏女人，恃宠生骄，应该有什么下场。另外一方面呢， 女权主义的学者就赞赏，就说她敢于够胆反抗皇权，拒绝被人当作一个性的奴隶，所以呢她是一个被人被这个女士所效法的榜样来。那我们看看这段圣经有没有说，没有的，没有的。第一，作者没有为这个皇帝和皇后在道德伦理的里面拿一个评价，是没有的。他没有指责到阿哈随老王御酒，他没有责备或者赞扬皇后违抗皇命，都没有。甚至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皇后雅实提是一个是不是一个不顺服的妻子，都没有提到。反而有历史学家为雅实提辩论的，就说当时的雅实提可能已经怀了阿哈随老王的新人，就是未来的皇太子阿达薛西王，皇太子那个怀已经怀一个人，所以令到他有情绪起伏那个情况，他不肯，他不想公开个露面。有历史学家这么来记载，因为呢那个的根据个这个的根据这个的阿达薛西王王子的出生日期，应该是那段时间是怀孕的时期。好了，那我们会问一下，究竟以斯帖记的作者讲些什么问题，讲一个什么故事给我们知道呢？就叫我们不要被一个的外表来到所欺骗，意思就是表面上安全的地方其实并不安全。波斯王宫，天子宝座之处，仙乐飘飘处处闻，是吗？有哪一个会估得到，亦都同样是一个危机四伏陷阱处处的地方。事实上在波斯宫廷里面给我们看一件可怕的事，就是伴君如伴虎。君王独揽大权，加上人性的腐败丑恶，任意妄为滥用权力，就令到身边的人人人自危。至于他对人造成什么的后果，是他完全不需要理会的，他不需要关心的。从皇后雅实提的命运来看下，我们可以说皇后雅实提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宫廷里面，其实并不容易的。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拒绝所带来的命运，就是被废了他的皇帝 皇后的位置。其实这本的以斯帖记里面讲一个的问题，就是男权专政，男性专权的时候有一种无人匹敌的感觉。其实他将这个的人的权力那个的可怕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的。所有令男人的权力产生不安的任何的一些因素，包括倾国倾城的皇后，她的命运就是被逐出这个游戏节目的里面，他再没有机会影响这个权力的架构。其实从人类的历史一路都给我们看到，就是只要一个人一个人专政大晒的时候，四周围的人甚至邻近的国家都会受到这个一个人专政那个的独权，那个独霸武林来有影响的。其实如果不是神介入这些历史里面的话，我们会发觉后果不堪设想。好，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看第三个段落。第三段落，第以斯帖记第一章十三到廿二节，我们好不好看看前面那幅？好了，我们就读了，走不得翻转头啊。OK， 不紧要。好，那我们一起读这十三到廿二节，我们看第三个段落，权力使人腐化，权力使人腐化，第三个段落。好，我们都是请这边读先，这边跟着来读，好不好？好，预备起。
不如你读呢个十五节好唔好？你读呢个十五节，预备起。唔该，阿哈徐老王对皇后雅实提公然的抗命，他觉得是不可以置于不理的，于是他就向他那个谋士，是环绕他身边的谋士征询意见，去看看根据波斯的法律怎样处理一个不听话的皇后呢。其实如果阿哈徐老王问清楚点解皇后唔肯出嚟呢？个困难喺边度呢？其实只需要问多句啫，而皇后又肯回答话：你就嚟做爸爸啦咁。呢句说话，整个嘅喜讯，做爸爸嘅喜讯，就会成为呢宴会嘅高潮嚟。但好可惜嘅就系阿哈徐老王将个简单嘅夫妇争执嘅问题，去提升到违抗命令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就完全不同了。当然被我们看到阿徐老王是很客观的请教他有七个谋士，问他应该怎样处理。似乎环绕在君王身边的人都是一班是各怀心事别有企图的一班人。就好像米武干这个人，我们不认识他。不过他又将皇后违抗命令的事，好似将呢件事情拉为同他有关系。他加上了就是不单止冒犯王的威严，冒犯了七个贵胄各省的臣民，咁就紧张了，全国都有份了。在米武干的说话底下，就提升到一个夫妇之间话离唔离呢件嘅事情，就成为咗全国嘅危机，系听唔听命令嘅危机。其实我哋可以话，阿哈徐老王所发生同佢嘅妻子之间嗰个冲突嘅事，可能系暴露咗米武干个人家里边嘅危机，家里边嘅忧虑。讽刺嘅就系阿哈徐老王接纳米武干的意见，而结果公开自己的丑事，让全国都人知道，并且下令全国的男人为丈夫的在家里面要作主。一阵我就解释，国王所颁布的诏书就由京城皇宫出发，从一个驿站传到另外一个驿站那里，个速度相当惊人的，一下子之间整个的波斯帝国就知道原来皇后不听皇帝的说话。其实米武干对怎样来到 赢取妻子的尊重有一个很错误的了解，他以为绝对的操控，以极权的手段加上国王的玉璽命令，就可以取得妻子的尊重。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弄巧反拙。为什么呢？尊重是赢取，而不是用压力得到的。尊重是你用你那个的生命的 本质去赢取别人那个的对你那个的看重，而不是强权可以来到逼出来。我们在波斯王和他大臣，一群最有权势的人，一群最有力量的一班的人，是掌管人生死问题的人，不过是一班自卑和脆弱的一班的人。表面上面波斯帝国井然有罪，一切建立在法律之上，当皇帝要行一个命令的时候，他需要去咨询他的谋士。但很可惜的就是，当一个人的权力过度膨胀，当性格上有缺陷的人独揽大权的时候，当那个问责 accountability 这个机制不发生效果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事。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的世界的历史里面都被我们看到，其实不单止夫妇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所有关系，弟兄姊妹关系都一样，那些靠权力叫人畏惧、靠权力令人听从的人，其实是活在一个缺乏安全感，是担忧失去他那个地位，因此他以恐怖手段去加诸别人。我们可以说其实权力是使人腐化的。这个不单止发生在古代任何一个国家里面，今日每一个攀上权力高峰的人都会面对着为所欲为那种的试探的诱惑。我们大家看看跨国的商业机构，当那个总裁去到权力最高盛的时候，他薪水所享受的福利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看看坐宝座的总统，当他在一个权力最高的时候，他可以为所欲为，或者做不到总统的福音机构的总干事，成日要人捐钱的班的人，他不需要向人问责的，他不需要向人讲究竟收多少的捐款，收多少的钱的时候用在什么事上，怎样来发掘薪水，没人知道。宗教界的神职人士，很多很多的宗教界的人士，神职人士包括了神父，包括了牧师，包括教会的领袖，都在一个 腐败的一个试探里面，甚至奥运的教练、奥运的这个 的医生，因为权力腐败而踏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历史证明讲给我们知道，就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一定带来了腐败，没有那个 accountability 一定带来了那个腐朽。基督徒，其实今天我们要看看教会同样都面对着这个试探、这个诱惑，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提醒自己，就是要向神交账。因此好好的善用神赋予我们不同的权力，是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其实神不吝啬要将恩赐给个人，特别在教会里面，不过我们每个人都要向神交代，我们有没有小心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我们的权力、我们的 power、 我们的 authority， 而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件事情，权力带来腐化这件事情引进了是什么呢？是这个以斯帖记跟着第二章的开始。我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主学开始有这个的有查几个妇女，以斯帖记是其中之一个。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我们估不到事情的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说神的子民犹太人时时在异族和异教的铁腕底下，他们面对着生死的威胁。其实波斯帝国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的异教国家，而以色列人在一个的 被, 被 核制嘅底下，佢哋冇办法去脱离呢个嘅核制。佢哋可以面对住种族被清洗嘅危机、死亡嘅威胁。而喺呢个神里边，神就兴起咗一个从来冇人认识嘅、冇人知道的一个小女子。而呢个小女子系扭转整个犹太人嘅命运，扭转整个犹太嘅历史嘅。神嗰个救赎计划，神嘅恩典、神嘅怜悯，透过一个嘅小女子去完成出嚟。所以我哋会问一个问题：当人世间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哋会问：究竟神你喺边度？呢卷嘅书就系喺我入医院嗰段时间嘅里边，慢慢孕育出嚟。我去查一下，我揾下一个嘅情况，就系一个好平淡嘅日子嘅里边，我哋想唔到一啲嘅危机嚟到嘅时候，竟然系山雨欲来，风满楼。寻日你屋企嘅时候，你有冇谂得到呢个今日？当你一起身嘅时候，大地铺上一层嘅新装，就系一层雪白嘅衣裳。你有冇谂到？昨晚我哋喺度嚟开会，4:00嘅时候，我哋准备散。3:00-4:00嘅时候，我哋准备散，就发觉出边嗰个嘅天色喺度开始转变，一种讲唔出嚟嗰种嘅感觉，就好似一场嘅风雪将要喺我哋嘅面前，大地逐渐嘅变色，逐渐变色。但奇怪，到5:00、6:00、7:00都冇乜转变。到8:00、9:00都冇咩转变，但系当你喺梦中醒嚟嘅时候，你拉开窗门睇睇，整个大地已经唔同晒，转换一个新嘅一个面貌俾你认识。山雨欲来，风满楼。喺呢个黑沉沉嘅夜晚嘅里边，边个看守呢个大地？边个俾我哋有嗰种安全？原来我哋嘅神在夜间为我们看守，为我们守夜，以至我们可以安然地度过前面的日子。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当我们看下时光倒流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才发觉没有永远的风光，没有永远不落的太阳。人的命运的逆转是人所不能够知道。主要我们看到在人生里面，好像一人可以掌管一切，可以独遮天下，他手可以能够 是挥洒自如，呼风唤雨，但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风光一世，总会在他宝座上落来。主，我们祈求你教导我们，当天雨欲来的时候，当风满楼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仍是掌管这个大地，你仍是掌管这个宇宙，你坐在宝座上为王，并没有从宝座上落来，让我们信靠，让我们仰望你。主，让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起伏，有顺境，有颠沛，但我们祈求你给我们看到，你仍是掌管一切，你掌管万有，帮助我们，又安慰我们的心。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